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零点繁星，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亲爱的主内家人们平安，我是何晨星，很高兴在零点繁星与您相遇。在今天的节目里，我首先要感谢经常在我们零点繁星的节目留言区里面经常留言的玉晨、小米熊和守护，还有呢在邮箱里面经常会收到德恩弟兄的对节目的反馈。你们的收听就是对我们节目最大的鼓励了，看到你们属灵生命不断的长进，真的为你们高兴，你们真的好棒呀。今天我继续来分享葛培里的一生，在纪念特刊里所介绍的。
人生路漫漫，让我们伴您同行，播种美好。心灵绿洲，滋润您的心田。
葛培里说，古往今来，人心不变，不论肤色、文化或种族背景，所有的人都需要基督的福音。葛培里一直关注所有种族的人，早于总统约翰逊签订1964年民权法案前，这位布道家已是民权领袖，他主办种族融合聚会，并亲自布下论坛，拉下分隔种族的绳索。葛培里在布道大会中多番表示，若你不记得我说的任何一句话，不要紧，只要记住神爱你。他定义向所有人传递这信息，不分种族。他不但言传，而且身教。自从蒙召做布道家，他就坚定不移，更借着布道事工来推动种族融合、合作和复合。1950年初，早在最高法院判决公立学校里实行种族隔离政策违宪前，葛培里已在田纳西州扎塔努加市布道大会期间表明了他的立场。当他到达会场，看见当地委员会用绳索划分了座位区域，把黑人和白人分隔开，他亲自拉下绳索，并拒绝让当地领袖将绳索重新拉上。葛培里其后表示，我决定绝不会在种族隔离的场合传福音。1956年，葛培里在生活杂志呼吁结束种族歧视，并肯定这是圣经的命令。他提醒读者，教会若要成为真正的教会，就不应将种族和谐的信息与重生的信息分开而论，因为人类是有罪的，罪人倾向离弃神和邻舍。圣经也教导我们，公义和怜悯是将来审判之日的两项考虑因素。葛培里力排众议，竭力争取种族融合。1957年，他看到麦迪逊广场花园布道大会的参加者大多是白人，于是向霍华德·琼斯寻求意见。他是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黑人牧师兼布道家，在纽约牧会，认识该区许多牧师。他告诉葛培里，若黑人不来你的聚会，你就要到他们那里去。葛培里请他解释，他说，进入黑人住宅区吧。葛培里不理会某些一直支持他的白人的反对，听取了琼斯的意见，结果在黑人住宅区举行的聚会有数千人出席，而在布鲁克林的聚会中有数百人决志信主。 于是葛培理邀请他们前往麦迪逊广场花园。琼斯说，由于葛培理进入黑人住宅区，那些黑人就开始前往布道大会。再者，巴罗斯邀请埃塞尔·沃特斯，黑人灵歌歌手，在大会上献唱。他每晚都和诗班一起唱诗。一晚，巴罗斯问他是否愿意独唱一曲。当他高唱《他看顾麻雀》时，震撼全场。不过，仍然有些白人德西·琼斯加入了葛培理的布道团队，成为助理布道家时提出反对，且威胁要撤回经济支援。葛培理没有退缩，反而告诉琼斯：霍华德，我不会理会他们的话，若你和我一同面对，我会让这些事情过去。葛培理又邀请马丁·路德·金向他的团队讲述种族融合课题，并请他在纽约布道大会中祷告，两人建立亲密的关系。葛培理在自传《照我本相》中记述，早前金博士和我谈及他使用非暴力示威方式去终止种族隔离，但他促请我继续自己的工作，向种族融合的会众传福音，身体力行地支持他的目标，而不要加入他的上街行动。他说，你留在场馆内，因为你在那里对白人产生的影响力远超过上街示威。我听从了他的意见。马丁·路德·金曾说，若没有好友葛培理所做的布道施工，我在民权运动中的个人工作不会如此成功。当种族动乱在1960年间中期加剧时，葛培理在1964年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布道大会期间再次表态支持种族融合。打从去年16街浸信会发生炸弹案，导致四名黑人学生丧生后，该城市便处于紧张状态。布道大会的广告栏展示了一张葛培理的黑色剪影，导致许多分离主义者将油漆泼到标语上。警方唯恐酿成暴乱，为葛培理及团队成员提供人身保护。然而，军团体育馆布道会不但如期举行，更成为该市有史以来首个种族融合的聚会。1965年，葛培理邀请洛杉矶西华盛顿社区教堂一位黑人牧师拉尔夫·贝尔加入他的团队，成为助理布道家。他也是洛杉矶县监狱的牧师。贝尔代表葛培理进行了39年监狱布道施工，再加上贝尔自己主领的布道大会，总共带领了数千人信主。他又大力宣扬葛培理的理念，就是在十字架脚前没有种族障碍。葛培理在美国布道大会中大力抗衡种族隔离问题。在南非，葛培理见到一个种族隔离的国家，其严格的种族隔离政策令他多次断然推却到当地布道的邀请，但神显然在背后做工，因为葛培理布道团的朋友麦克·凯迪斯，非洲企业创办人，获政府允许可以举办种族融合会议和福音性聚会。于是葛培理在1973年前往德班，当时该国后来的总统兼诺贝尔得奖人纳尔逊·曼德拉被囚禁在罗布恩岛。于是葛培理代表南非黑人发声，在一个记者会上，葛培理直视电视台摄影机，宣称种族隔离制度统治是罪行。第二天，报章大字标题写着，葛培理说，种族隔离制度统治注定失败。神大大祝福葛培理的行动。在3月17号的德班集会上，他向45000名不同种族的群众传福音，约有3300人决志信主。到下一周，在约翰内斯堡有6万人出席，打破了到场过往的记录，当中有4000人决志信主。12年后，一位南非黑人的教会领袖说，今天在许多南非人民心里感受到的复合精神 可追溯到1973年，葛培里在德班和约翰内斯堡举行的布道大会，他在所有布道会中要求彻底种族融合，今天成为事实，我们自此踏上了复合之路。葛培里知道，真正的复合唯有靠人心的改变。每当有人在布道会中决志信主，葛培里都会挑战他们去接触其他种族人士，即使是布道会的筹备工作，也有助推动种族和谐。1999年印第安纳波利斯布道大会期间，当地的布道会领导层相信种族融合是区内当务之急，于是着令每个布道会的工作小组必须有两位不同种族人士共同担任主席。十年后，布道大会行政会员主席埃德温·西莫克斯说，在葛培里运动会中，非裔美国人和白人牧师及平民建立了个人友谊，一直维持至今。我们先来听这首赞美诗《真实的悔改》，之后再继续听陈星和您的分享。
祝你救赎我们，召聚我们，为你征战，祝我们同心寻求你的国度，你的公义，求你赦免我们得罪了你。从今天起，我们要顺服你旨意，祝我们真实的悔改会转到你面前，求你赦免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晨星为您主持的《零点繁星》。
扬帆起航。
当你面对他人的拒绝，无法完成上帝托付你的工作时，千万不要放弃。
约翰福音一章十一节，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
在社会濒临分裂的十年里，葛培里传讲神与人和好的福音。这十年中，葛培里的布道事工扩展至非洲大陆十一个国家。1960年代末期，他在柏林举行了布道大会。1967年，他有机会到南斯拉夫传福音。葛培里的足迹也遍及拉丁美洲。1962年，在南美开展两次布道旅程，期间还有芝加哥举行了一场重要的布道大会，超过115,000人在华氏100度的高温情况下涌进军人运动场参加最后一场聚会。除了种族矛盾，另一个导致美国社会濒临分裂的问题就是越战。1966年圣诞节期间，葛培里探访了当地服役的美军，1968年再次到访，被问及是否支持美国对越南实施的政策时，葛培里说，我唯一的心愿是随时随地以祈祷牧养我们的军队，给予属灵上的支援。1960年代，葛培里主领了多场大型布道会，包括1962年在芝加哥军人运动场，1963年在洛杉矶纪念体育馆，及1966年和1967年在伦敦举行的布道大会。葛培里肩负了大使命的重任，要向普天下传福音，使万民做神的门徒。所以当神打开任何国家的福音之门，他都毫不犹豫地走进去。1960年柏林分裂，西德的民主党盟友保护西柏林，苏联各成员国则控制着东柏林。西柏林的基督徒恐怕苏联会迅速关闭东柏林，于是把握认为可向东柏林传福音的最后机会，邀请葛培里在德国国会大厦遗址举行布道大会。最后一场的聚会人数约有10万人，无法参加布道大会的东德人站在勃兰登堡门，千辛万苦要来听福音。为期一周的布道活动有近20万人出席，超过5200人决志信主。葛培里不停寻找其他传福音的方法，1960年11月《决议》杂志创刊并邮寄到各地，不但为基督徒提供了灵粮，也刊载福音信息和文章，以期接触未信者，带领他们归信基督。1964年葛培里宣道学院成立，以帮助教会更有效地传福音。此学院设立在北美多个城市，并经常在布道大会期间开办课程。多年来，无数教牧同工都表示自己心力交瘁时，该学院使他们重新得力，兼顾了他们传福音的意向。约翰一书一章5-7节，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葛培里也强烈感受到神在非洲做工的时机成熟了，空前的灵性复苏即将来临。罗马书1章16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葛培里备受政府和宗教界最顶尖人物的欢迎，只有进天国那天，我们才会知道主使用他对历史和永恒国度产生多大的影响力。葛培里说，我会见任何重要人物或任何人之前，必先深刻确认 自己最重要的身份是万王之王的使者，我时刻都在传讲基督改变生命的信息。除了举行布道会，葛培里也在培训和装备布道家方面留下了美好的传承。1972年到访爱尔兰期间，不惧怕政治分歧和宗教冲突，毅然闯入虚拟战区。当时基于安全问题，任何布道会一概不得举行，但葛培里仍然能够突破重围，传讲基督改变生命的信息。里约热内卢马拉卡纳体育场是全球最大体育馆，但在1974年却成为葛培里在西半球其中一场最大型布道会的最佳场地。然而人数最多的一次却要数1973年在南韩首尔，五天内有320万人参加如伊岛广场的布道会，最后一天至少有110万人出席。葛培里在1970年代末获准前往匈牙利和波兰传道。1974年他又在瑞士洛桑召开一次特别大会，不但定出了全球布道施工策略，也有助抗衡自由神学。尽管旷日持久的冲突和分歧造成国家分裂，但并未令葛培里却步。当这位布道家在1972年到访北爱尔兰时，情况确实如此，但他渴望和人民分享和表达基督的爱和关怀。在分隔敌对各方的一段路上，葛培里边走边接触当地人民，与他们交谈和祈祷。虽然有些人嘲笑他，但也有人聆听和感激他所说的话。其后附近有炸弹爆炸，导致三人死亡。葛培里想安慰混乱中的人群。葛培里在贝尔法斯特与一群人谈话时，转往爱尔兰共和国都柏林，期间秘密会晤了爱尔兰共和党领导人，尤其难忘。茶聚后，葛培里向他解释说，只要归信基督，就可得着他的医治。1973年在南韩，葛培里见证了神的手，在一条约一英里长、200码阔的跑道上做工。在韩战期间，汝伊岛广场被用作着陆场，但现在却可容纳最大批群众前来听福音。到最后一场聚会，葛培里走上布道大会的讲台，纵目远眺，凝视着眼前一望无际的人海，然后向在场超过110万人前来听福音的人讲道。为期五天的首尔布道大会，约有72000人决志信主。1974年10月，葛培里在里约热内卢马拉卡纳体育场举行了五天布道会，宣讲耶稣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在最后两场布道大会中，每晚都有超过225000人挤进偌大的体育场来听福音。在布道会举行期间，收到30000多张决志表，但与陪谈员交谈的人不计其数。葛培里的全球布道事工也让他亲眼目睹人类受苦的残酷现实。于是在1973年，葛培里布道团成立世界紧急救济基金，以便在危难时期提供救援。1976年危地马拉历经大地震重创后，葛培里感动至深，立即向该国提供援助。1977年一个宽50英里高18尺的海啸席卷印度南部，夺去了10万人的性命，葛培里也采取了相应的行动。1977年匈牙利的大门稍微开放，第二年轮到波兰，葛培里在布达佩斯外向30000多名聚集在山坡的群众传道。他不但在波兰的教堂内向大批群众传道，也在奥斯维辛骇人听闻的死亡之墙前述说基督所赐的平安。1940年至1945年， 行刑队在那里枪毙了20000人。葛培里带着激动的心情哽咽着说，奥斯维辛是警告全人类，这种野蛮行为人类可能重犯，甚或变本加厉。我在此呼吁全球的基督徒为和平而努力和祷告。葛培里说，十字架显示我们的罪重，同时彰显神爱无限。感谢神借着神忠心的仆人葛培里牧师向全世界传讲耶稣的救恩。葛培里一生传讲天国的信息长达80年。欢迎您下周继续来收听葛培里牧师的一生。节目的最后，我们就送给您这首赞美诗《蛮有能力》，期待您有一个美好的周末。
我告知耶稣的名。